禅世界访谈节目，禅世界出品，觉悟、喜悦和关怀。禅世界访谈三，四念处修行的内容。我们很高兴继续和做个喜悦的人作者苟嘉林居士讨论四念处修行的内容。
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也很感谢啊，有这个机会能够再和大家呢一起来讨论研究四念处。那首先呢，我想我必须要强调，四念处这个修行方法，它是佛陀所创造的修行方法。这个意思呢，它有怎么样的一种，这个我们说怎么样的一种 significance 啊，它的意义呢？中国佛教里面说啊，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尤其是大乘佛法里面说啊，有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那他换句话说，他就是尊重一切善法，也就是这个修行的 variety 啊，就是
多
样
性。
那对多样性我们是肯定的，但是佛法这么多的修行方法里面，有的人喜欢念佛，有的人喜欢持咒，有的人呢喜欢打坐，有的人喜欢经行。那所有这些法门里面呢，只有一样是佛陀所建立的，所发现的，就是四念处。
四念处
啊，那这个事情啊，我们必须要对他加以说明。打坐重不重要？很重要，它是修定，是不是啊？但是打坐不是佛陀所发明的，打坐这个修行方法，在佛陀以前上千年就已经在印度存在了，
对，
而且被所有的佛法修行人都已经修行到极致了。
被修行人，
对，被所有的修行人所修行到极致了。那佛陀呢，也曾经跟很多修行的大师一起学打坐，是不是啊？但是最后佛陀都认为，所有的这些修行方法无法达到他所希望的目标，也就是后来被佛教徒称为无上正等正觉。那什么方法能够通向佛陀所希望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或者是说无上片正觉呢？就是四念处。所以四念处这个方法呢，它是不可以被佛法修行人所误解，或者是曲解，或者是被忽略的。它的重要性，它就重要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所以这是第一点呢，我所希望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对，正等正觉，中文翻译成
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如果我们用现代人都能理解，就叫觉悟吧。
觉悟，对，
翻译有的时候叫正觉。
对，讲得好。
英文就是 enlightenment。
好，但是呢，我们这个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倾向，就是往往会把一件比较简单而直接的事情啊，弄得非常复杂而玄奥。
那印度人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啊。但是目前呢，我们中国人讲到这个什么正觉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是吧？他往往就马上把这件事情想的是这个深不可测，佛法深广如大海，你就觉得这个佛国啊，这个佛的这个正觉啊，是一件极为困难而 unreachable 的一样东西，
就达不到。
对，达不到。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那我认为需要加以
讨论
啊。换句话说，我们所面临到的佛教现代化，它主要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以及瓶颈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已经把佛法这样东西啊想得太玄、太深不可测啊，而最后形成了一种心理障碍。换句话说，四念处这样东西啊，事实上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非常直接，而且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难的。那四念处讲什么呢？他讲身、受、心、法， 这个事情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它其实主题就是用一种方法，修行方法，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自己。
对
啊，所以了解自己是修行四念处的主题。那我们如果说我们想着借了这个方法到最后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深不可测的境界，那我们说应该怎么样，那我们马上就要在四念处上了解到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而产生了一种执着，否则的话呢，它反而会成为我们达到无上正等正觉的障碍。那四念处主要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就想请苟嘉林居士呢谈谈身受心法说的是什么。
好，身受心法呢主要它的意思就是说呢，那我们人要了解自己，那怎么样了解自己呢？那佛说我们要看我们的人的生命是什么，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身体，这是物质的存在。
对，
另外有什么呢？有我们的感受。
嗯，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感受，你是觉得很舒服，你是觉得很不舒服，是不是啊？我们的感受。另外还有什么？有我们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就是心咯。精神状态，你在任何的时候，你现在的精神状态，你的心是很乱，
嗯，
还是集中？你的心现在是充满了一种很焦虑，还是你不焦虑，你
很
轻松，
很平静？
你的心现在里面是很这个比较暗，你为什么？因为你也许这个昨天晚上睡觉没睡好，还是你现在心里面是这个
很明亮，
很明亮啊？这都是一种心的整体状态，这就是身受心法的心。那什么是法呢？法就是说我们的精神除了整体的这个状态以外，我们的精神里面有怎么样的思想观念，那我们的翻译叫做 mental object，
对，
就是，
精神对象的，
对，
就是
啊，那佛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一个任何一个生命它其实存在着许多许多的价值观以及思想，我们的观念，这里面包括一个人，你对于你自己有什么看法，你对于金钱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你对于两性关系，你对于这个事业，你对于各种，我们有各种，乃至于亲子关系，是不是啊？都是属于我们的思想观念。那佛的意思是说，我们人要时时的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精神状态，以及我们的思想观念，都要保持一个明白的觉知。
对，
这就是四念处身受心法的修行。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一点也不啊。他并没有说要我们人呢，随时随地去问我自己啊，我现在的身体是怎么样，我现在的感受是怎么样？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来了什么我看什么。
嗯，
他如果没有来，你就不用去看嘛，是不是？那随时随地，比如说现在我的这个身体，我觉得哎呦，我的这个左腿很痒，我想去抓一抓。哎，那是什么？那是身体上的一个现象哦。
嗯
啊。或者说我觉得哎呦我现在很紧张啊，我的这个肩膀需要放松，是不是啊？紧张也是身体一个现象哦。啊，或者是说好，进一步，你为什么紧张？哎呦，我担心一些事儿。担心什么事儿？哎呦，我担心我们这个台湾现在不是选举吗？我担心这个韩国瑜选不上嘛。
嗯，
是不是啊？那我们人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原因呢，你会紧张，而会影响到你的精神的整体状态。
嗯，
你会影响到你的感受。
嗯，
那一个人如果说你能够更进一步的，你去问你自己，哎呦，你为什么会担心现在这个蔡英文能不能当选？关心韩国瑜能不能当选？你为什么那么担心这个川普将来能不能在美国当选？任何一件事情，它都以佛法的缘起观来看，它都是有因有缘的哟。啊，当一个人能够 再进一步的去问自己、
嗯、
我为什么会有那些思想观念，以及对他们我们会那么的在乎，
嗯，
那就是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这就是法念处。
嗯，
那佛说呢，来什么看什么，你也不要去主动的去看，不要，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另一句话能够讲啊，讲这个四念处的修行啊，就是我们要做个明白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不骗自己，我不骗别人，这就是四念处的修行，做一个明明白白的诚实的人。
比如在生念处，我站在那个地方，我知道自己站着，不能相反的说，哎呀，我这个应该跪着。
你知道你自己站着，但是当你在站的时候，你有你的姿势，你对于你那个时候你站的姿势，因为那个姿势，你的这个全身，你的重心是放在左腿上、右腿上，而他的肌肉，你的这个松紧，哎，他都有一个状态。四念处修得好的人，我们说他有什么，他有念力，这个念力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定力一样，打坐打得纯熟的人，他随时他能够入定啊，他对于他的心有一个掌控能力。而四念处修得好的人，他有念力，而这个念力呢，他跟定力不同，就是定力呢，他如果说修打坐他能够进入某一种三昧啊，就是一种定禅定状态，可是当他出定的时候呢，他这个定力就逐渐消散。我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了解，就是念力跟定力不一样，因为念力它是一种觉知，它是更和一个人的人格密切相关的东西，所以念力并没有那么容易流失。当你修四念处纯熟到一个程度，你有那一个程度的念力的时候，你就是有了，它不会流失。那就是你对你当一个人，你对你自己了解到一个程度，就好像你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将来就不会再等于三，是一样的。所以念力更跟一个人他整体的人格密切相关。那我们越是修四念处，就能够对自己像抽丝剥茧一样的，一层一层更深入的去了解明白，我们也就会更会活得开心，活得自在，因为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而不会再做很多无谓的妄力假想敌以及无谓的挣扎了。
是的，这个正念身受心法，可能一般人我们可以把前面的这样身受心啊，看作是一种对自己的了解。那苟嘉林师兄啊，我记得您有一本要新书啊，《法念处》，那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眼睛从自己这里弥散到其他地方去。
对，对，我在写一本新书啊，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完全定稿，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寻求出版社。看哪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叫做做个自在的人法念处经论啊。那这本书是我的第五本书，会但是它会是我第一本书做个喜悦的人四念处经论的续集啊，也就是一个延续。那主要讲的呢就是四念处的最后一项法念处，而法念处事实上它是佛法的主题啊，只是我们一般的修行人呢没有这个觉知啊。那我们可以讲讲看，为什么法念处是我们的佛法修行的主题呢？啊，因为一个人你要真正的了解到自己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观，你才算真正的了解了自己，否则不过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换句话说，你可以修行身念处，那你对于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都掌控得很好。我相信所有修过这个禅定的人呢，他的身体都非常的柔软，对不对？他的身念处也一定都修行得很好。那我们人对自己的感受，像所有的音乐家、艺术家 啊，那他都是非常善感的人，他只要有一点点的感受，他马上都会很敏感，他会知道，啊，那他的受念处都修得很好啊。所有的艺术家，他只要是艺术家，他的受念处一定是几乎满分，啊，心念处也是一样啊，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些能不能够说这个人通通就都了解自己了吗？以佛法来看 ，not yet， 就是。还
没有，
没有。那你要怎么样了解自己呢？是我真的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样的一种人？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我到底是不是一个非常 dominant、具有权威性的一个父亲或母亲，而无端的要求我的子女？娶什么人或不可娶什么人，所有的这一切都构成了我作为苟嘉林这一个人他的一个主要的组成条件，而不只是我的感受我的心。所以法念处才是佛法修行的主题，也就是认识自己它的核心。那我们人要如何才能抽丝剥茧的到达这样的一种修行主题呢？其实并不难，但是呢，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要直接进入法念处是比较困难。佛法里面有很多很多84000法门，但是最终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一个事实，就是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人。我们可以透过修定，透过对前面三个念处啊，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都逐渐，但是最后我们必须抽丝剥茧的如实面对自己，这就是佛法的修行主题啊。不管是佛还是我还是任何人，都是一样，都是一样。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谈不上修行佛法，啊，谈不上。你是在干嘛？过去我们。佛教青年会的李恒月教授说过一句话，你如果不了解自己，你的修行只能叫做什么？叫做打边鼓，你只是在怎么样走走龙套，你不是主角啊。那我们修行佛法，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做主角，我们要如实了解自己。
对，以前有一种说法，在这修行就不过修了腿。那想问一下，就是人人都可以修习四念处吗？还是要特殊的机缘，或者怎么修习呢？
当然人人都可以修行四念处，这一点是我对近代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一个建议，也可以说是一种批评，就是中国佛教你往往会为了要弘扬许多其实很好的方便法门，而你呢使得人呢没有直接修行佛法的机会。比如说你说我苟嘉林，我反不反对修习净土宗？我当然不反对，我干嘛要反对修行净土宗？我连基督教都不反对。但是修行净土宗跟一个人要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有什么冲突吗？它当然是没有冲突了。而且什么叫做方便法门呢？方便法门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不能够直接了解佛陀所教的这个方法，然后你才不得已你去用其他的方法，这样的状况之下所谓方便才能成立。但是呢，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让人去直接了解佛陀所原来教的方法，而你就说你一定要人修这个方便法门，那这是不符合佛法的，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对不对？那我最主要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误以为啊，好像说哦，在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末法时代，那末法时代呢就只能修行某一些方法啊，例如净土法门你就只能念佛，否则好像你修其他的东西都是犯了天条啊。那我认为这种心态和思想是不对啊，所以人人都可修，因为人人你只要有正常的心智，你都可以也都应该要了解自己。 你如果你不了解自己，这说明你就不能对你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如实合理的掌控，那你当然你就会撞来撞去，你就会有很多不必要的痛苦。那我们只不过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自己，只是这样。那你只要是有正常的心智，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修的。而且这件事情也跟你不只是什么人种没有关系，什么国家没有关系，它甚至于跟你的教育程度没有关系。中国过去的这个禅宗的六祖啊，大师叫慧能禅师，慧能禅师不要说没有上过私塾，他甚至不认识字。不认识字的人难道就不能了解自己吗？啊，没有这回事。所以四念处人人可修，千真万确。
四念处他说深受心法，很多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南传的传师在教学的时候总是从深念处开始，是不是深念处作为基础特别重要呢？
它当然是一种基础，而且它比较呢，对于初学者他呢会有事情做，有机可循，他比较 solid 啊，他比较实际，比较实在啊，这是事实。因为我们每个人你的精神状态也许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的身体都有吧。那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要觉知到自己在走路，你是什么姿势，你走路的快慢，以及你现在肌肉的松紧，这都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当然我们了解身念处是必须具备的基础，但是呢我同时也必须要指出，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南传佛教里面所教的修习的四念处呢，它比较偏重于身念处啊，它也有受念处，但是对于心念处以及法念处在南传佛教目前的传统里面它讲的不够。那我们所希望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呢，将来大家要能够把身受心法要能视为一个整体，而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均衡。换句话说，人呢要了解自己的思想观念，这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事情，它是非常可行的，也是人人都可以修的，它一点都不玄，它一点也不妙。那我们人呢，每一个人不但要看到自己有这些思想观念，我们也要看到自己对那些思想观念的执着，否则我们就无法放下某一些痛苦啊！我相信这一个陈述呢，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共同经验啊，它不是什么很深奥的事情。
是的，思念出它的最殊胜的，或者不用这种殊胜这个词，就思念出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简洁，在于它的如实。
对，而且它简单。换句话说，我们不鼓励人修四念处啊，把它修得神神叨叨、神神秘秘。我以前也看过有一些人呐、啊，他这个修四念处。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位外国的一位法师，我也不晓得他是不确定他是不是佛教，但是呢，很显然的他在修四念处，他在走路。他走得很慢很慢，很慢很慢。为什么？他每一步他都要看他自己这个步伐的快慢啊，他的脚、他的脚趾头、他的脚跟各种不同的感受。我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在修四念处。
四念处。
但是呢，我们主张啊，原来佛陀所说的这个四念处啊，它不是一个能够让旁人呢、啊，你这么明显就看得出来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主张要平平常常的修四念处。你当一个人在修的时候，你只是在很平常的看自己现在的生命状态，而你这个应该是轻轻松松，不需要张牙舞爪，不需要这个大鸣大放啊，也不需要轰轰烈烈。最好呢是让别人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的四念处，我说这是真正在修四念处啊！你让别人大家都看到你，都知道你这狗家里你在修四念处了 那你这是在用一种方法呀，引起大家的注意，这是修四念处的大忌。
对，就像过去说儒家说隐士啊，或者中国传统上说大隐隐于市，如果你隐士天天的到山林里西风引路，外界完全隔绝，实际上这是一种对隐士的着相。
讲得好，这叫山林主义啊，这叫山林主义。也许在佛陀的时代，以及在我们中国佛教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的确有不少修行人，他们希望能够在深山老林里头，在这个山里的这个洞穴里头，能够与世隔绝，他们觉得这样修行才比较有滋味。这样的想法呢，并没有错。我呢，也从来不反对一个人呢，你暂时要所谓的闭关，你要切断跟其他人的关系。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原始佛说的这个四念处的修行，或者是我们后来中国所谓大乘佛教里面菩萨道的修行，他都不把山林主义作为这个修行佛法的常行道。因为真正的佛法呢，它既然是修行深受心法嘛，它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在怎么样的场合。如果说你只能够在这个闭关在深山里面你才能修，那反而说你这个修行思想其实是有一点问题。为什么？因为四念处所观察的所觉知的只不过是生命自身，而我们知道生命是在所有这一切场合里面都存在的，更何况人生里面有许多的烦恼，它需要在某一些人间的场景里面你才比较好观察。那你如果说你一天到晚就在深山里面，你不和任何人产生关系，那很多烦恼其实你有，可是你看不见。那是当我们在与人发生接触发生关系，比如说我的老婆，我的小孩，我的朋友，那是当他们跟我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好多我自己在深受心法上的执着，是不是啊？佛法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叫做烦恼即菩提。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烦恼就是菩提，而是说我们人的烦恼其实是修行的大好时机。
对
啊，
要有处处是道场。
对，
有可能有的人讲的极端一点，可能是受过了大的磨练，可能这个修行的这个效果，或者是修行才能大悟。
对，这个思想其实存在于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像这个我们中国的雅圣孟子就说过嘛，说是我们人啊怎么样才能够超凡入圣啊，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对不对？这个意思是同样的意思。佛教里面啊，有一位祖师讲过，若非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所以说你越是经历过人世间种种的磨，种种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种种的甚至种种的争斗，经历过这些，你反而你越能增加你的智慧，因为你对人性，你对于世间的所谓的实相，你能够更深加深你的了解。而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世间实相的一个重要部分。
或者说法念处可能是需要更深入的在这个社会里通过跟各种精神对象的交流。
讲得好，换句话说，大部分的中国法友其实没有意识到法念处的修行其实是菩萨道的核心。那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后来啊，我们的这个中国佛法修行人，他以为什么是菩萨道啊，菩萨道是大慈大悲。菩萨道有大慈大悲是没有错，但是讲老实话，你说大慈大悲啊，你很难直接成为你的修行。因为事实上所谓的慈悲是一个人他修行解脱到以后的自然结果， 换成你一个人，你对自己很了解，你加深你对于自己的了解，而你呢，能够不再执着于很多你原先有的思想观念的束缚，那你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更加喜悦自在的人。而你在有了那样的解脱成就以后呢，所谓的慈悲呢，它会自然由你所谓的这个自信里面流露出来，啊，那个是慈悲。你如果说你硬要直接去修慈悲，并不是没有这个方法，但是它没有那么直接。因为当一个人你没有对自己有这么程度的了解的时候啊，你所修的那些慈悲啊，你往往你会摆脱不掉啊一种我其实是在做戏的感觉，
或者是摆脱不了名相
的。对对，所以主题仍然是修解脱道。你修解脱道不但和慈悲没有任何抵触，和菩萨道没有任何抵触，相反的，你修解脱道，修四念处，加深对自己的了解，反而应该是你将来帮助别人，也就是修习菩萨道的基础。这一点也是我对于目前中国佛教里面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批评，就是我认为大部分现在的菩萨道修学者，他对于解脱道的认识以及修行都不够，也就是对于四谛以及四念处的了解不够，
不够
啊，而造成你解脱道的这个根基不够扎实，那也就会形成行菩萨道上面的一种障碍。
是的，关于四念处的很详细的内容，我们可以从苟嘉林师兄的《做个喜悦的人》上面更为了解。当然，嘉林师兄书的那些四念处的定义呢，也可以从佛陀亲自教导在一些佛经里，在相应部、中部、长部以及小部里都有具体的、很确切的定义。在前一个访谈里，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西方正在流行的正念禅修。
嗯，
那我们就想谈谈这个四念处修行与西方正念禅修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呢，正念禅啊，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Vipassana 这个修行，它其实就应该是四念处，只是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这个 Vipassana 呀，它是比较偏重于身念处以及受念处的，而它对于心念处，尤其是法念处讲的不够。但是事实上，这个现象的造成呢，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身念处它是比较好掌握的基础嘛，所以当然你让初学的人来修，他当然他会偏重于身念处。但是我们呢，对于弘扬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我们也必须要强调，应该是齐头并进。你不需要因为你目前在修习身念处，你就死死的说我现在就只能在修习身念处的阶段而不可逾越。事实上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换句话说呢，有些人认为佛说八正道，八正道里面是戒定慧，是不是啊？
对，
那很多人就抱着这样一种思想了，那必须要戒能生定，定能生慧，所以我现在只是在修戒的阶段，那我就不可逾越而修定或修慧。那这样的思想呢，你就会啊使得这个四念处啊它被忽略了，因为事实上这个思想并不正确。八正道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可以同时并进，而并没有一个先后的顺序。虽然戒它必须是定学的基础，定学它也应该是慧学的基础，是没有错。但是在修行上呢，上面呢没有说你一个人我现在必须只是集中精力在修戒上，那我就不需要去修定了，等到我戒修到圆满以后我再修定，没有这样的说法。因为你怎么样叫戒修行到圆满呢？是吧？没有人能够告诉你怎么样才叫圆满呢。
对，包括佛陀他自己已经获得正觉之后，他照样要修定。
对，
戒德他是一直保持的。
对的，
一直修行、
啊、而且呢，所谓修到圆满这样一种观念，其实它就已经是不符合佛陀所说的缘起法了。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对缘起法不了解，我们才会以为 他这个有一个东西叫做圆满，是最终可达到的地方，可达到的境界。这一种思维方式本身其实就已经不符合佛陀所说的缘起法了。这个最近有一个蛮流行的这个思想啊，其实我看蛮符合缘起观的，就是佛法的修行呢，其实它更注重过程，而不是注重啊这最终会有什么结果。那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生活的一点一滴整体的过程里面，看看我们自己现在有没有什么贪，有没有什么嗔，有没有什么痴啊？如果我们能够克服现在的贪嗔痴，那将来大家都通通都可以开悟，都可以成佛做主。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掌握我现在的贪嗔痴，而能够克服他们，那解脱是遥遥无期。
好的，这次访谈是我们的访谈三。在结束之前呢，我想请嘉玲师兄对四念处的内容做一个小结。
好，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要了解佛陀所教修行的主题是什么，他是修四念处，那他也是八正道里面几乎可以说是唯一佛陀自己所创建的。那另外一项呢，就是正见，正见是对缘起法的了解，而缘起法是佛陀所发现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缘起法是佛陀所创立的，因为缘起法就像数学或科学一样，它只不过是宇宙里面的一个事实，它本来就是这样，它不需要有人开悟去证明它，它本来就是在那里的。在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是法住法位，即灭相常住，缘起不是因为佛陀而存在，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或任何数学家而存在是一样的。所以八正道里面只有四念处它是佛陀所创建的，就是我们把它称为三会学里面的修会。三会学呢是闻会、思会以及修会啊。那我们一般人呢通常都只停留在闻会以及思会的阶段，而不知道什么是修会。那我现在要明确的告诉与各位法友分享，修会就是修四念处，它是佛陀所创立的修行方法。
很高兴在八万四千法门和多少多少的法门里，佛陀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简单直接的道路。
对，简单直接，讲得好。
谢谢苟嘉玲师兄。
谢谢陈彪兄，非常高兴接受你的访谈，也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和各位朋友一起分享我的修行心得。
谢谢。
好，
这个时候应该来点掌声。
我们一般没有掌声，
最后这个
配点音乐，
最后这个总结很精辟。
禅世界访谈节目，禅世界出品，觉悟、喜悦和关怀。